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2012年，印度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黑公交轮奸案。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在德里一辆非法运营的公共汽车内，遭到6名男子的轮奸和铁棍殴打，最后被裸体扔下车。后来这个女孩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我给凤凰周刊写了一篇报道，其中采访了印度一个女性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她当时对我说，在印度啊，你恐怕找不到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性骚扰或者是性暴力的女性，这个非常普遍。我听了非常惊讶，而且呢也有点小自豪。我心想，那对比起来，中国女性的处境就安全多了，幸福多了。直到多年以后，我做了故事 FM 之后，看到有那么多受到性侵害的女性给我们投稿，我才意识到中国女性的处境也不容乐观。今天这期节目就来自于这样一位女性的投稿。这个投稿有些特别，她不是文字描述，而是录好了讲述之后直接发给了我语音文件。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不需要我们的专业指导，不需要我们采访，自己一气呵成录出来直接就可以播出的语音投稿。我还以为是她提前写好了讲稿，所以昨天晚上我跟他通了一个视频电话，他告诉我没有讲稿，因为这段故事他对心理咨询师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最后也是心理咨询帮助了他，让他可以面对，可以诉说。以下就是他的故事。
故事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圆圆，今年28岁，我现在是一名跨境电商的从业者。我今天要讲述的故事是我和我的妹妹被同一个亲戚性侵的故事。其实我还不是非常的明确或不想要去定义说我和妹妹是被性侵了，但我绝对知道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具有非常明显的性意图。我们是堂亲，我跟我的妹妹，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爷爷，然后我的父亲跟他的父亲是兄弟。我的妹妹比我小4岁，在她出生之前呢，我和两位姐姐一位哥哥，我们三个都是亲戚，就是这种叔叔姑姑家的孩子啊，我们是从小玩在一起的。在我的童年里面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四个人永远天下第一号，永远快乐的在乡村的田间玩耍，然后到任何一个家长家里去吃饭，然后得到的永远都是同样的爱护，同样的帮助，然后同样对我们宽容，从小是这样一起长起来的。其中呢就是这个哥哥，我的表哥，他呢在我小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的形象，我们从小一起玩耍，然后他会很格外的去照顾我吧，可以说可能因为我从小生活的和他们是有一点距离，我只有放暑假寒假的时候才能回到老家，那么就不像其他的兄弟姐妹一样可以每天玩在一起，所以我好像受到了特别的优待。在我的印象里面呢，这个哥哥其实他充满了一些青春期里面我对异性的一个幻想因为他比我的年龄又长了大概4-5岁的样子，然后同时他也长得比较清秀，然后又是一个好哥哥的形象，所以我心里面当时对他也是印象非常好，觉得很甚至有一点小小的倾慕的。直到年龄来到了我们的13岁、11-12岁这样，那一年我是11岁，然后我刚刚讲述的四个人当中的其中两位，一个是这个哥哥，当年大概是15岁左右吧，然后还有我的姐姐大概是13、14的样子他们两个从老家来到我的城市来跟我一起度过暑假。11岁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上初中了，当时上学比较早嘛，11岁已经是初中1年级了，然后再加上我可能 比较早熟，所以其实在那个年龄我已经完全知道一些不只是爱情的可能两性之间的一个状态啊，然后行为啊什么的，其实我都是知道的。而且那个年龄其实已经有一点开始发育了，所以对男女的事情还是有所了解的。那么在那个暑假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三个人亲密无间的生活在一起，还像小的时候一样住同一间屋子，我和姐姐住在床上，然后那个哥哥住在床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发生了一些有一点出格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哥哥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让我把我们房间的门插上，然后他会要求我躺在地上跟他躺在一起，会试探性的亲我。那个时候我是其实有点害怕又有点觉得莫名其妙，因为那个吻的意味其实我能感受到已经超过了小朋友之间的亲密的互动，但同时又觉得我们是一起长起来的，我们从小到大都玩得那么好，哥哥只是喜欢我，就像小的时候一样的喜欢我，我们小的时候还睡在一个被窝里呢，也不会有什么，所以并没有多想。再接下来就发展成可能有一些举动的时候他会不断地跟我说他喜欢我，然后我觉得很不舒服的一次是他让我坐在他的肚子上说你可以蹦吗，坐在我的肚子上跳，我当时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是也照做了，他告诉我这叫骑大马，然后他说你再往后坐一坐，其实已经坐到他那个小腹的部分，但是他还要求我再往后坐，我说不要了，然后他还一边挺着肚子一边问我，他说舒服吗？我当时觉得非常的怪，但是其实并没有往很异性之间的事情上面去想，我只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我坐在你的肚子上，你用肚子顶我，会问我舒服吗？然后来到了他们假期结束之前的某一个晚上，那个哥哥呢在睡觉的时候爬上了我和姐姐的床，当时我睡在中间，然后姐姐在我的左边，这个哥哥在我的右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没有睡着，然后这个哥哥就趴在我的耳边用很小的声音跟我说我好喜欢你，然后试图要亲我。我到现在还依稀记得那个感觉，我非常想要逃离，并且我警告他说，其实我说那是警告，或许我觉得当时的他也没有理解到，又或许我的警告的意图不是很明确。我跟他说，我说你从现在开始做什么行为我都要一模一样的对姐姐，我其实是想告诉他你不要做任何越界的行为了。他先是亲了我，然后我立刻扭头过去又亲了姐姐，然后接着他对我说我喜欢你，我就开始装傻，我说是像哥哥对妹妹那样的喜欢吗？他说不是，像爸爸对妈妈那样的喜欢。我当时五雷轰顶，然后觉得很可怕，然后我就赶快转过身去然后跟我的姐姐说，我说姐姐她亲我，我也要亲你，就是以一个玩笑的方式把这个躲过了。然后后来他好像试图在做一些什么，但是可能因为我就是已经开始表现得让他丧失兴致于是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然后转过天来第二天的时候，我后知后觉的觉得这一切都不对了，然后我问我的姐姐，我说我现在觉得恶心，我说当下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年龄我立刻就做出了干呕的反应，就是我说我觉得有点恶心，然后就是立刻会这样，真的恶心到那是我第一次想起一个人想起他做的事情会直接恶心的想吐，然后干呕了两下没有呕出来。我说姐姐你知道他昨天做了什么吗？姐姐说我知道，但这个时候半大的姐姐又补充了一句，她说哎，忍着吧，不然我们能怎么样呢？告诉爸爸妈妈多丢人呀，而且爸爸妈妈也不会相信我们的，他们也不会管的。就这样一句话轻飘飘的 我就听进去了，我觉得是呀，可能也是我多想了吧，或许也是我会错意了，又或许我原原本本的告诉爸爸妈妈，他们并不会真的在意，毕竟我们是从小长大的，从小睡在一起。于是我就强顶着这股恶心，陪着他们走了最后几天，强装没事人。然后从表哥离开我家的那个暑假开始，我就单方面的不再跟他接触了，是因为我不想，我也不能。当然我的这个举动非常的反常，只有我这个表姐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她又没有办法去告诉她的爸爸妈妈或告诉我的爸爸妈妈，我们就揣着这个秘密。但这一幕在家长眼里是很诡异的，因为你们从小关系那么好，突然你就不理哥哥了，这一定有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呢？我努力的想，给自己编了一条借口。我说，哥哥是青春期，因为他在青春期的时候跟我姑妈，也就是他的妈妈，发生了很多的争吵，闹得不太愉快。我说，因为我跟姑姑的关系最好，我心疼姑姑，所以我看到哥哥青春期这样子，很胡闹，我就讨厌他。但这个理由好像不太能够说服大家，而且我也其实没有跟他的本人说过这个事情，我就是好像在他们所有人的眼里面单纯的突然的就跟他划清了界限，断崖式的不再跟他往来了。于是姑姑小心翼翼地问我，她说，姑姑听说你跟哥哥闹矛盾了，哥哥已经长大了，姑姑也不再生他的气了，你和哥哥恢复到以前的好朋友好吗？我拼命摇头，我说不好不好。以至于这个表哥他事后还会过来问我的爸爸，他说，我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妹妹突然就不理我了。我就一个人把这个秘密压着，压到了可能一两年以后，有一天我试着跟我妈妈说起这个话题，我妈妈听完了以后第一反应就是，她说，你会错意了吧。我当时由害怕惊恐转到很愤怒，我说这怎么可能会会错意，我说妈妈，你知道他让我在他肚子上面蹦意味着什么吗？他肚子的后面，他小腹后面是什么器官，你应该知道的，这怎么是我会错意呢？包括他过来亲我的嘴，这是我会错意吗？妈妈，我妈妈好像听到了很脏的东西，她甚至想要来让我闭嘴，说不要再说这些了，然后一口咬定是我理解错了，是我误解别人了。然后我不记得是否我妈妈夹杂了几句对她的骂或是怎样，但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我妈妈并没有安慰我或者说要声讨她，我妈妈甚至说，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告诉你爸爸，你爸爸知道了会发怒的。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我爸爸发怒了会怎么样，是对谁发怒，可我当时想爸爸发怒一定很可怕，大人发脾气一定会带来很可怕的后果，所以就算了。但这个事情我并没有过去，我依旧拖着这个沉重的包袱继续长大，继续和这个大家庭相处，继续要面对所有人过来质问我为什么不跟哥哥玩，为什么对哥哥这么的冷漠，这么的耍脾气，而我顶着压力咬着牙一个字都不吐口，直到我中考那一年结束了。中考结束当天晚上，我爸爸为了打压我，他认为我中考结束以后可能会很兴奋，然后会飘，所以他为了避免我做出格的事情，决定在我中考结束的当天要打压我一番，然后拿出了我平时累积的大大小小的错处一一指责我。我在前面都一直努力地压抑着听着，直到我爸爸说，他说，尤其是你哥哥， 我真不明白，人家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你突然就不理他了？你知道你让我多么的没有面子吗？我拍桌而起，嚎啕着叫喊着冲我爸爸吼，我说别的事情你都可以说，但是这件事情你不允许说，你不要说我，你也不要提他。可能是我之前的沉默跟此时此刻的声嘶力竭的发疯一样的呐喊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我爸爸愣了一下，有点可能有点结巴了一下，说好，那这个事情不提，我们来说其他的。但我的心就久久不能平息了。可是时间仍然在继续，这个事情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后来这个哥哥他到了可能大学的年龄，我也不太记得了，开始有了女朋友，然后又换了女朋友，然后后面结婚了，生子了。途中我妈妈还告诉我说，你看啊，人家已经有新的女朋友了，说明人家可能不再喜欢你了，所以你也不要一直抱着过去的仇恨继续生活啦一类的话。其实这个话在我听来怪怪的，他凭什么他不喜欢我就对我构不成威胁？他凭什么能喜欢我？他怎么能？他在我这里就像说一句夸张一点的话，其实就像一坨屎一样。我会觉得他喜欢我是一个让我很恶心的事情，是一个让我很觉得很不配的事情。然后更可怕的是，因为这是我家族当中的一员嘛，然后他也有他的姐姐，然后他姐姐也是我的姐姐。某一天我跟这个我很爱的这个姐姐提这个话题，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跟这个哥哥相处了吗？我说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第一次这个姐听到可能是震惊，可能是甚至有点落泪，有点心疼我。然后再来我可能会跟她讲第二遍第三遍，或者是我当着她的面毫不掩饰我对她的亲弟弟的一些看法的时候，这姐姐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她说过去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提了吧，这是我亲弟弟呀，你还想让我怎么说？你能让我怎么办？我就像是喝了一嘴的硫酸，喝了一嘴的黄连，是苦是痛我全部咽了下去。从那一刻起我哑了我的嘴，我决定不再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然后我甚至想着是不是我真的会错意了，是不是那个年代青涩的年代我也确确实实对他有一点点仰慕，又或者说发生那样的事情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努力的清晰的拒绝他。我想呀想，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有我的责任，我应该让这个事情慢慢过去。于是我开始跟这个哥哥正常的相处，开始说话啊，开始谈笑风生，我们甚至有彼此的微信啊。或许他向我询问一些日常的生活，我也都一一作答，包括到后面他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他有了他的小家庭，我也真的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翻篇了。直到去年前年的某一刻，我和我的刚刚提到的比我小四岁的表妹，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四个人从小玩在一起，可是妹妹她比我们晚出生嘛，他比我最小，最小的这个我还要晚出生四年，所以其实他在我们小的时候是不跟我们玩在一起的。这个妹妹在我眼里从小是性格很孤僻，很桀骜不驯的，然后相当青春期叛逆的一个孩子，然后比较的敏感易怒。在某一个过春节的晚上，然后我妹妹那个时候状态不太好，我就想作为一个知心大姐一样的去安慰安慰他，毕竟那个时候我已经是25、26岁了，我觉得 我有必要作为过来人好像去劝告一下这个还正值青春当年的一个血气方刚的小姑娘。于是我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做了一个例子。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妹妹听到了一半，她把耳朵捂起来，拼命地缩在被子里摇着头。我以为是这件事情可能对于她来说太过于刺激，不好接受。我还想说安慰她，我说没关系，这个事情姐姐已经过去了，我举例子只是想告诉你人是要向前看的。但是她缩在被子里跟我说，她说别说了姐姐，我遇到了跟你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比你这个更夸张，情节要很严重。我脑子嗡的一下炸了，我好像被十几年前的箭正中射住了我的眉心。我顾不得那么多，我赶快问他，我说怎么了，你发生了什么？我说那年你多大？我妹妹说那天我就七八岁吧。第二支箭射中了我的眉心。我和我妹妹差四岁，她的七八岁是我的十一二岁，也是那个事情发生的年纪。我们姐妹两个，一个还是儿童，一个是刚刚小学毕业升入初中的一个小少女，在同样的年龄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很害怕，我也很愤怒。我问我妹妹，她对你做了什么？我妹妹拼命地摇头，她说不要再提了，不要再提了。我正好小心翼翼地侧面地去问她，我说是很严重吗？是有实质性的事情发生了吗？然后我妹妹在被窝里很痛苦地把头点了点，我的心也就沉到了肚子里面去了。我觉得天呀，这是个恶魔，他不是一个十五六的少年，他在那个年龄是一个恶魔。他把我们两个毁了。我妹妹的表达激起了我压抑了可能有十几年的一个怒火，这个火熊熊的燃烧，它燃烧到了我的头顶，我的双手，我没有办法从那一刻起再正视这个人了，好像我一下子要把这十几年的账给他算清楚。我本来以为好，只是这是我们姐妹两个的谈心，但我没有想到过了这一晚，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会有那么样的愤怒。我从那天开始，从我妹妹跟我说这个事情开始，我只要看到这个表哥，我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装作平静了。我回到了那个咬着牙不说一个字儿的时候，紧接下来我开始有生理反应，我开始看到他会起鸡皮疙瘩，会恶心。他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去。他跟我搭话的时候，我觉得很烦。他向周围人或任何人表达一些脾气或者什么话说不对付了要发怒的时候，我会火冒三丈，五雷轰顶的想要就是杀了他，不夸张，不是吵架，杀了他。我无数次的想去冲到厨房去拿一把刀把他给捅了。然后这个事情伴随着我一次又一次的回老家，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办法让这个人翻篇，他更加严重了，我更讨厌他了，我讨厌到现在他什么事情都不做，我就要杀了他，我扛不住了，我觉得这不是属于他的审判，这是属于我的审判来了。我太恨了，于是我找了心理咨询，我进行了我人生当中的 第一次很正规的心理咨询。其实我在，因为我的目标非常的明确，我说这个事情它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我的诉求是我想要把这个事情过过去，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不管多么的痛苦，我不希望我作为一个受害者还要一辈子沉浸在这个痛苦的阴影里面去，而他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永远的风和日丽。可能做心理咨询的前几次我都是在哭，不停的哭，我一提起这件事情来冒出来的是害怕、惊惧、担忧，不断的在哭。很神奇的是，我觉得在前几次心理咨询的比较疗愈的部分里面，是我的咨询师当他听到我的经历、我的讲述的时候，他会摇头，眼睛含着眼泪的摇头，仿佛在对我遭遇的事情感到如此的同情跟替我觉得不公。这一份对我感受的一个认可是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是我很渴望从我家人那边得到的，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一种认可。于是在几次的咨询过后，在我愿意不断地把这个事情抛出来，我们把它解开解开的过程之后，我的心理咨询师提到了控逆疗法这件事情。控逆疗法是指我们面对当事人，在一个空间里面，我摆上两把椅子，一边是我，一边是一把空的椅子，然后我想象我的这个当事人就坐在这个空的椅子上，即使他可能不太能给我回应，但他就坐在这儿，我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我都可以说出来。当时我的咨询师说，要不要我陪你，如果你觉得太困难的话，我可以陪着你一起做这件事情。我好像那种刚刚到森林里面出生不久的小狮子，什么也不怕的说，我说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来，而且我确实也想看看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环境，当然这个场合已经不太能出现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面对这个人。我在想象如果真的是这样的环境会发生什么，我也很好奇。我甚至就是等不到明天，我在结束了心理咨询的当天晚上就进行了这个控逆疗法。我因为太久没有正视过我表哥的脸，所以我想象不出来他坐在椅子上是什么样子，于是我可以开始在家族群里面翻照片。我一开始先翻到了他一张近照，然后好用 iPad 保存下来，把他头像放大到一个可能大概是正常人的头的大小，把他放在椅子上。我看着那张脸，我说不出来一句话。然后我又翻我们聊天记录群里面家族群的聊天记录，翻到了一张他小的时候的照片，大概是八九岁。我把那张照片再放大，我看着那张照片眼泪就掉下来了。我看着那张孩子的脸，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他儿子的样子，看到了那个我们小的时候亲密无间的童年。他就是我最好的哥哥，最好的玩伴呀，怎么事情会发展到了今天呢？我脱口而出，我说你糊涂呀，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该呀。我带着悔带着恨。后来我没有办法对这个照片说出更多的感受，因为我看到他小时候的这张照片，想到的全部是我们作为小时候玩伴的所有的回忆。于是我又翻记录，翻到了大概他看起来像是青年时期的一张照片。我把那照片放大，同样的我开始对他说话，大概还是类似的内容，你不该，你为什么，我替他觉得他做了个糊涂事儿。 我替我们过去的友谊惋惜。然后我说着说着，我突然觉得我身边站了一个人，我一看，那是一个梳着娃娃头，穿着校服，有点胖胖的小姑娘，她的刘海盖住了眼睛，戴着一个小眼镜儿，我感觉她很害怕，又很无助，她向我伸出手，我拉住她，我看那是11岁的我自己。他就那样轻轻地站在我旁边，我伸手抱住了他，我跟他说别怕别怕，我们今年已经27、28岁了，我们不再是小孩子了，我可以保护你，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然后我扭过头来对着我表哥那张照片说，我说我没有办法原谅你，我没有办法替11岁的我原谅你。他没有同意原谅，他害怕，所以我们都不原谅你。那场控影疗法的结尾我忘了，是如何结尾的。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我喝多了，我还专门买了一些酒给自己壮胆也好，给自己放松也好。但那天晚上我确实一个人喝多了。喝多了以后，我依稀记得我，对着窗户的方向拜，我说仙女呀、娘娘啊，因为我是信奉道教，我们道教当中有一个女神叫碧霞元君，我们叫娘娘，她是一个守护妇女儿童的一个形象。我对着那个窗户，好像就看到，已经看到了娘娘来到了我的窗前，我对着那个窗户磕头，我去拜，我说娘娘，求你保护我们。求你保护我，我的妹妹。我说求你保护她的女儿，因为我这个表哥他生了一个小女儿，那孩子可能才1岁多。我说娘娘，我把我的手大大的张开，我向虚空抱了一把，我说我把他们所有人都保护了，娘娘求您帮助我们，求您保护我们，求您不要让她的女儿遭受这样的事儿，不要让他伤害他的女儿，有任何的机会伤害他的女儿。第二天控影疗法结束了，这个酒也醒了，好像一切真的变得好了很多，又或许说不是好了，而是你知道你心里面有好像有一个桶，那个桶里面装满了你成年受伤累下来的淤血，然后它泼泼洒洒的洒出来了，荡出来了，然后又经历了很多次的心理咨询，我们不断的在谈论这个问题，到后面好像我可以更加勇敢的去表达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直到有一天我再次和我妈妈谈起了这个话题，然后这次我妈妈的表现还挺让我惊讶的。首先她说她完全不记得我在青少年时期跟她提过这件事情，再来这次我妈妈跟我说，她说当她知道我在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要去每周做心理咨询来调节，让我自己好不成为一个杀人犯的时候，我妈妈说，她说妈妈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如果你愿意的话，妈妈可以跟他们断亲，妈妈可以带着你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我们永远不跟他们往来，只要你开心。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好像我又得到了一只手在帮助我，在拽我脱离出来这个淤泥。我觉得伤口它是没有办法去消失的，就好像你受了伤留了一道伤疤，伤疤永远都在，没有伤痕在被刀捅过了以后它会完全抹去不见。但我想我们一定还有选择去 面对这个伤疤。我们确实有我们的伤疤，可是我们可以带着这个伤疤继续去看大千的世界。我们可以带着这份疼痛，我们不把它隐藏起来，我们不跟别人说，哎呀，我从未受伤。我们允许自己受伤，带着这份伤疤，我们允许自己脆弱，允许自己哭泣，允许自己委屈，允许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家庭的伦理道理束缚的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允许我们的情绪自由，我们认可我们的情绪，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我觉得认可情绪让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得到了极大的解脱。所以我也想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故事 FM 其他的或许有类似经历的女孩们。这个性侵这个大的议题，它非常的个人化，而且它的痛苦就像你用衣服盖住的伤口一样，有的人可能是大伤口，极大的伤口，有的人可能是小一些的伤口，或者甚至你自己都忘了。但是我想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试着去寻求一下心理咨询的帮助。我希望未来的这个社会里少一些花朵枯萎，让每一朵鲜花都能健康阳光自在地生活在天空之下。谢谢你听我讲述。
根据公益机构女童保护统计发现，性侵儿童案件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熟人作案，高达80%以上，这给受害人造成的心理创伤难以估量，往往需要一生的时间去消化和理解。圆圆说她给故事 FM 投稿也得到了妹妹的支持，妹妹说现在听到这个故事啊，会觉得这好像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她不知道这是出于自我保护机制，还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小还不懂这件事对自己的伤害。她想知道节目播出之后别人如何讨论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愿意说出来的话，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并分享你的应对方式。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制作，声音设计李磊，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